好，各位长辈、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来接下来下午的分享，我们一同低头闭目。慈悲的天父，爱我们的恩主，圣灵保惠师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。救主啊，今天下午的时间，在这阳光明媚的下午，我们又再一次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来寻求主你的面，求主你的圣灵来进入我们的内心当中，求主你的话语。也在我们的心中发出亮光，如同这日光照耀一般，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，驱散我们心中的阴霾。救主啊，因为你必定要再来，让我们信靠你的人要与你面对面，在荣耀里。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品格，迎接你的再来，使我们的眼睛可以注目你耶稣基督，不要注目这个世界。因为主，你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要过去，无论是物质、财富，还是任何的其他，都要成为历史，成为过去。当你来的时候，都要变为粪土。救主啊，你爱我们的生命，你爱我们的灵魂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你赐下能力，赐下信心，在我们的心中工作。我们也必相信主，你要在我们的心中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。使我们的品格得以建立，成为你所喜悦的，因为你是窑匠，我们是你手中的泥，你要按照你所喜悦的样式来捏造我们，来塑造我们。我们也愿意顺从主你的旨意。虽然现在灾难横行，但是我们不沮丧，我们也不灰心，因为我们相信主你必定要再来，要结束这一切。我们感谢赞美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今天下午我们要分享一个主题。那么，因为上午我们分享的主题乃是为你们生了救主，那么今天下午的主题乃是救主必再来。耶稣第一次已经降生，那么他也必定会第二次再来，因为他第一次的降临乃是为他第二次的降临预备道路。他已经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已经完成了成全了救赎大功，已经升上高天，在天父的右边做中保、做大祭司。那么将来他也必定会第二次降临，来迎接信靠他的人回天家，因为这一个救赎的大功还没有完成，还没有结束，因为信靠他的人还没有被接回天家，所以他必定会再来。如若不然，他的死就称为突然的了，所以他必定会再来迎接信靠他的儿女回天家。所以，因此我们今天相信耶稣的人我们一定要相信耶稣第二次的降临，这是历代以来所有信徒的盼望，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位的盼望。那么，今天我们信靠耶稣，我们不是单单追求属世的平安、属世的健康。不是单单追求现在的平安稳妥，现在的这种安宁，不是的，更是追求那永远的、那看不见的、那属天的平安。所以，我们的眼睛是仰望到将来，而不是现在。现在我们的日子是富足也好，是贫穷也罢，是平安的时候也好，是困苦的时候也罢，我们都仰望耶稣的第二次降临。我们一同来读《启示录》第三章第11节，这是我们今天下午的主题经文。在《启示录》第三章第11节，耶稣说："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"耶稣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告诉我们："我必快来，是100%。"他一定会再来，这不是一个笑话，也不是一个传说，乃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是真真正正的一个应许，一个承诺，它一定会发生。当时候满足的时候，耶稣就第一次降生在马槽。那么，同样的，当时候再次满足的时候，他也必定会第二次降临，驾着天上的荣耀降临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关注什么呢？我们都在关注灾难。但是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 们可以了解时事的发展，但是我们不要关注这些灾难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要关注灾难所启示的背后的耶稣基督。为什么会有这些灾难？这些灾难并不是平白无故的发生，这些灾难的发生乃是告诉我们耶稣要再来了，耶稣必定要再来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灾难的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耶稣正在门口了。所以我们不要看错了方向，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是看错了方向啊，我们只看到现在我很苦难，我们只看到现在我生病了，我发烧了，我全身酸痛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为什么会有灾难。是因为耶稣告诉我们，当你们看到这些事情成就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啊，正如这个夏天临近之时，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当我们看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之时，我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灾难的发生，我们也应该知道人子近了。所以我们要瞩目仰望耶稣。当这些灾难发生之时，我们不要惊讶，我们也不要惧怕，我们不要惊骇，我们不要说啊，灾难太多了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灾难呢？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灾难只不过刚刚开始而已。现在的灾难真的是比起以后的灾难太小太小了。现在的灾难比起以后的灾难就好比芝麻和西瓜一样的差别。现在只不过是灾难的开始而已。不单是我们国家，全世界现在都多处都有灾难。当门徒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降临之前有什么兆头呢？我们怎么可以知道你就要再来了呢？然后耶稣给他们讲述了他再来之前的预兆。耶稣说，首先是假基督假先知，然后是战争，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啊，国要攻打国，民要攻打民，多数必有饥荒、地震、瘟疫，这些事情必然发生。当你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人子近了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这不过是灾难的起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看到战争啊，乌克兰、俄罗斯等等，美国和其他小国的战争，很多全世界很多小国和大国的战争，以及民族与民族、百姓与百姓之间的纷争，我们都可以看到，这都是耶稣基督复临之前的预兆。而且我们也看到瘟疫、地震、饥荒、火灾、旱灾等等一切的一切。所以我想这些灾难我们都非常清楚，不需要我再累述。但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很清楚，他说这只不过是灾难的开始，刚刚开始而已。如果我们的眼睛一直在注目这些灾难啊，我很害怕，灾难太多了，我以后怎么生活？我的工作啊也丢了，我的店铺也关门了，我生意都赔了，我明天如何？如果我们只关注这些灾难，却没有看到灾难背后所预示的耶稣基督他的救恩、他的再来，那么我们的心就会忧虑，我们就没有指望，我们就会落在黑暗当中。所以我们的眼睛要注目仰望耶稣，我们的眼睛要注目仰望他，单单仰望他，因为他就要再来。那么今天上午呢，我们谈到耶稣的第一次降生的预言大约有333点都应验在耶稣的第一次降生的事情上。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耶稣的第二次降临这个预言呢，比耶稣第一次降生的预言还要多出三倍有余，多三倍，差不多两倍多，快要三倍了。那么耶稣第二次降临的预言在整本圣经当中大约有1118次，旧约有800次，新约有318次， 一共是1118次，都论到耶稣的第二次复临。所以预言之灵善恶之争第17章里面就告诉我们，耶稣复临乃是全本圣经的中心。从最早的亚当的第七代孙子以诺开始预言耶稣的第二次降临，在犹大书第14节里面就记着，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说，看哪，主带着他的千万圣子降临。最早在洪水时代之前，亚当的第七个孙子以诺就预言到耶稣的第二次降临。那么很多人，他很多先知，很多使徒，他们都预言到耶稣的第二次降临。耶稣说，你们应当查考圣经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，包括他的第一次降生，也包括他的第二次降临，要完成救赎大功的工作。所以今天我们的眼睛要看到重点，我们的眼睛要关注到焦点，不要关注到事情的表态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想给大家查考几节圣经，举几个例子，有关于耶稣第二次降临的预言。首先是耶稣他自己的预言，在马可福音第13章26节，耶稣他亲口说，他说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，这是耶稣亲口的预言，全地的人都要看见他大有荣耀，坐在天父的右边，同着众天使驾云降临。那么使徒保罗也预言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6节，保罗说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。那么约伯在约伯记19章25节，约伯也曾这样预言，约伯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所以我们的主活着，末了他要降临。还有在拔摩海岛上面的使徒约翰，启示录第1章第7节，约翰被圣灵感动，他说，看哪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，连赤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，这话是真实的，阿们。的确，他驾云降临，这话乃是真实可信的，阿们就是真实可信。所以圣经都告诉我们，耶稣必定要再来，多达1118次，1000多次的预言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次呢？乃是要提醒我们真实性和紧迫性。所以圣经用1000多次的预言来预言到耶稣的第二次降临，乃是要提醒我们不要懒惰，不要睡觉，不要贪爱世界，要警醒预备，因为乃是真实的，而且必然临到，要快快的临到，要快快的发生。所以耶稣复临，我们不要以为还在遥远的将来，还在几十年以后啊，这个我们谁都不知道，我们也不要这样以为。但无论是在哪一年哪一日，对于我们来说，有可能就在明天啊，有可能就在下一刻。为什么？因为可能明天我们的生命就不在了，有可能下一刻我们的生命就没有了。所以对于我们来说，明天或者下一刻就是世界的末了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预备的时间只有现在，我们只有现在才可以预备，谁知道明天如何呢？谁知道平安与灾祸哪一个先来呢？俗话说，今天晚上把鞋脱下，明天早上能不能穿起来还是一回事儿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，世间这个无常态，人们不能够知道以后的事情会怎么样。所以我们不要说啊，等明天我再预备，等明天我再悔改，明天还有时间。其实明天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确定耶稣他第一次再来之后必定会第二次再来，有什么关系呢？ 耶稣第二次再来啊，和第一次降生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可以看圣经，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八节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八节，圣经说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基督一次被献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。那是告诉我们，他既然第一次已经来了，那也肯定会第二次再来。不然的话，那么他第一次不是白白的钉十字架，毫无功效吗？他钉在十字架上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不是迎接信靠他的人回天家吗？那么还没有接他的儿女回天家，他怎么可能不来呢？他百分百会再来，要迎接信靠他的儿女回天家，使他的死不至于徒然，使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成为有价值、有意义。所以在基本信仰第二十五条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他说，正如早有预言，预言到基督第一次的降临，那么他第二次的降临，在全部的圣经中也早有预言，甚至比他第一次的降临预言的更多。所以我们有理由确信他会第二次降临，我们有理由完全的相信他百分百会第二次降临，因此我们要做好预备，迎接我们的主二次来到，免得我们被撇在黑暗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耶稣第一次降临是除掉罪，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，替我们的罪而死，好使我们的罪得以被赦免。那么他第二次降临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施行拯救，乃是为施行赏罚的工作。所以我们不要等到他第二次降临了，我们说再悔改，那个时候已经晚了，只有现在才可以悔改。因为他第二次降临并不会赦免罪恶，而是要施行赏罚了。那个时候义人要得救，恶人要灭亡。那个时候义人仍旧是义人，恶人仍旧是恶人。所以第一次降临是为除掉罪，第二次降临是为接义人回天家。耶稣基督他第一次在地上33年半，他受尽了撒旦的试探啊，逼迫扰乱，他受尽了人间的一切苦害，他经历了人间一切的眼泪和忧伤，最后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之后他又复活升天，他为我们尝了死味，后来复活升天，升到高天之上做我们的中保，直到现在有两千年之久了，他做我们的中保有两千年之久了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他不会第二次降临的话，那么他所做的这些努力，他所做的这些工作，岂不是徒劳了吗？岂不是白费吗？所以他一定会第二次再来，第二次降临，使他第一次的降生被定死亡复活和中保的工作，使他这两千年来的努力都不至于白费，都有成效。所以他必须复临来完成救赎的工作，必须复临来完成恢复荣耀国度的工作，来接信靠他的儿女回天家，这是必定的。因此耶稣他用1000多次的预言来告诉我们，他很快要再来，他必定会再来，他用肯定的语气告诉我们，我必快来，那警醒看守衣服的人有福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要预备，要预备迎接我们的救主，因为真的预兆都显明，时候不多了。当耶稣升天的时候，是在加利利的这个橄榄山上升天的，当时有很多人看见耶稣升天， 因为耶稣复活之后呢，他40天向门徒显现，游行在他们中间。直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啊，很多人都同耶稣在橄榄山上，耶稣就往上升，有一朵云彩就把耶稣升到天上去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就看不见他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门徒还在举目仰望他，忽然有天使向门徒显现，天使对门徒说，加利利人呐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那么他是怎样去的呢？驾云升天，同样他还要再驾云降临。我们将来还要再像门徒一样举目仰望他。因为耶稣升天之时，门徒举目仰望啊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还要举目仰望，迎接我们的救主第二次降临。那么耶稣再来要做什么呢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有没有关系？耶稣再来做什么？和我们有没有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首先第一个就是他来要成就他的应许。那么是什么应许呢？他应许了我们，他说他在那里，叫我们也在那里。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。就好像一位父亲承诺他的儿子，父亲对儿子说，儿子，你在家里面稍等2天啊，我星期六的时候放假了，我就回家给你带上你所喜欢的礼物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他的父亲会回来看望他的儿子吗？那么他的儿子是否也相信啊，也盼望他的儿子啊，他的父亲今天来回来看望他，给他带上他所喜悦的赏赐，喜悦的礼物呢？那么我们的救主他也应许我们，他说他必定要再来，我们要预备好，他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，他在哪里，叫我们也在哪里，他要成全他的应许，他的应许绝不落空。今天上午我们所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4章，耶稣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，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预备好了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他不丢弃我们为孤儿。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第1章20节，保罗也说，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不论是1000个应许还是10000个应许，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上帝因我们得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必定会再来，要成就他的应许，要接我们回天家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施行审判。耶稣再来做什么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第二个，施行审判。在犹大书第14节、15节，以诺曾预言说，看哪，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，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，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复话。在先知以赛亚书第40章第10节，以赛亚书第40章第10节又说，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，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。所以上帝乃是施行赏赐和刑罚的上帝，他是公义的上帝，他必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。那么在启示录第11章第18节里面也告诉我们，外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也临到了，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，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，凡敬畏你名的人，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，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。 这个世界已经被人败坏了，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灾难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世界已经遭受到了生态危机，生态已经不平衡了。为什么会不平衡呢？就是因为人败坏了这个世界。所以耶稣必定要再来，赏赐信他的人，刑罚不愿意悔改的罪人。很多人说，为什么我犯罪也没有受刑罚呀？很多人说，你看那个人很恶，罪恶很大，他还那么平安，那么富有。那我们中国古人也讲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，你且去查看恶人的结局，他发旺不过如青草一般，今天还在，明天就枯干，割下焚烧。的确，恶人的兴旺，恶人的财富不过是青草一般，是暂时的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还有多久耶稣会再来呢？我们来讲一讲，还有多久耶稣会再来？我们都盼望耶稣再来，那么还有多长时间呢？有人说还有5年，有人说还有10年、20年、50年，甚至有人说2000年耶稣就来了。为什么2000年耶稣就来了呢？因为这个地球存在6000年，所以最后1000年耶稣就会来了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没有人知道那一个时间。我们不要为耶稣的再来预定时间啊，确定时间。在马太福音24章第36节，马太福音24章第36节，圣经说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，连天使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更不知道耶稣的复临时间，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。这是上帝所隐藏起来的，上帝凭他的旨意，凭他的权柄，将耶稣的复临的时间隐藏起来，免得人用在不恰当的地方。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，那是对我们有益的，免得我们不警醒预备，免得我们错误的去运用这个时间。但是很多人今天却灰心了。为什么会灰心呢？因为他们都像古时候的犹太人一样。古时候的犹太人，今天上午我们也分享到，他们等候弥赛亚降生来拯救他们，因为他们亡国了，他们被巴比伦帝国所掳掠了，他们成为奴隶了，后来又被这个马代波斯、希腊和罗马所压制。因此他们说，日子迟延，一切意象都落了空。那么今天很多信耶稣的人也是这样。很多人说，我信了1年，耶稣没有来。在我刚刚信的时候，他们就告诉我耶稣快来了。可是我信了1年，耶稣没有来。我信了5年，耶稣还没有来。我信了10年，耶稣还没有来。我信了20年，耶稣还没有来。所以很多人就灰心了，很多人就不信了。在圣经彼得后书3章4节，很多人就开始讥诮，怀疑说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你看是不是很像耶稣第一次降生之前的人一样，开始怀疑弥赛亚什么时候来呢？上帝的应许落空了。今天很多人也同样的说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万物与起初的时候仍是一样，世界变得越来越美好，科技越来越发达，城市装饰的越来越美丽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。耶稣再来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耶稣会再来？怎么可能地球会毁灭呢？人就开始怀疑。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所给我们的真理是什么。耶稣为什么还没有来？为什么？ 因为他迟延了。是的，弟兄姊妹，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，因为耶稣的降临被延迟了。为什么会延迟？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预备好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上午我们就分享到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同样，耶稣第二次降临也是为我们的。他之所以会延长时间，是因为我们都睡着了，我们都没有预备好。十个童女的比喻，圣经说，新郎迟延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有几个在睡觉呢？十个都睡着了，无论是聪明的还是愚拙的，他们都在睡觉。所以，我们没有预备好，导致耶稣迟延。因为耶稣想给我们留更多时间，让我们去预备。耶稣想给我们更多的机会，让我们去预备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？我们有没有拿这个时间，拿这个机会，用来预备我们的品格，还是用来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？我们拿这个时间在做什么？我们拿这个时间在贪爱世界，享受安逸，浪费生命，浪费机会。我们要把握住上帝给我们的机会。圣经说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所临到众人的乃在乎当时的机会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在彼得后书第三章九到十节里面，彼得后书第三章九到十节，他说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。你看主为什么会单言？乃是宽容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。对于贼来到，我们都知道他是半夜偷偷摸摸的来，我们都在睡觉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但是我们是光明之子，我们不是属幽暗的。所以主的日子来到，我们要警醒预备，免得临到我们像贼一样。我们要利用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时期，我们要警醒，无论是在早晨还是在半夜，我们都要警醒迎接他。所以耶稣让我们看兆头，他说，你们要看兆头，当你们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，你们就晓得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假基督假先知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饥荒地震瘟疫，日月星辰要显出异象，以及道德的败坏，今天都显现在我们的面前。日头变黑像毛布，满月变红像血。道德败坏，今天看到我们的世界道德真的是败坏到了极点啊，像挪亚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；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又娶又嫁，又吃又喝，又耕种又盖造。今天我们看到我们驻马店市，十年前还没有这个样子，十年之后现在高楼林立。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信了十年二十年耶稣都没有来，但是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，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。你信了十年，你就离耶稣再来更近了十年，我们的恩典时期也少一年，不是吗？我们的预备的时间也少一年，我们有没有预备？过一天，离耶稣再来就近一天；过一天，我们的恩典时期就少一天。在主必定快来一月一号里面说，上帝旨意的成全，正如天空中的星宿循着指定的轨道运行一般，既不过急，也不迟延。凡事都有定时，上帝是有时间性的，他做每一件事情都有计划。所以，当时候满足的时候，他必定会第二次驾云降临，绝不迟延。所以圣经说，还有一点点时候， 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预备好了吗？我们做好准备了吗？所以耶稣很快再来，你在做什么？那么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这个问题。耶稣很快必再来，你在做什么？我们来谈一谈这个问题，我们在做什么？我们在听消闲的歌曲吗？我们在安逸享乐吗？我们又吃又喝吗？我们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吗？我们是哪一等人？我们是聪明的童女，还是愚拙的童女呢？但无论是聪明的还是愚拙的，他们都睡着了。新郎迟延的时候，他们都睡着了。那么新郎来了，他们知道吗？没有一个人知道。但有一个人声喊着说，新郎来了。那么请问，是谁喊的新郎来了？是那警醒的人喊的。的确，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是爱上帝的，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是为上帝大发热心的，像以利亚一样。但是上帝却对以利亚说，我为自己还存留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。还有很多爱上帝的人我们不知道，还有很多很多上帝忠心的百姓，他们比我们更爱主，他们比我们更警醒，他们没有睡觉，他们时时刻刻他们都在警醒。当新郎来了的时候，他们要参加大声呼喊，他们要大呼喊，他们说新郎来了，你们要出来迎接他。他们要参加大声呼喊，不可拜兽和兽像，兽兽的印记。只有那些真正悔改、真正离弃罪恶、大有信心之人，才能够参与幕后的大呼喊。所以在阿摩斯书，旧约圣经阿摩斯第六章第3节里面告诉我们，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，你看，就责备我们，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。又说，坐在位上进行强暴，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，书身在榻上，吃群中的羊羔，棚里的牛犊，弹琴鼓瑟，唱消闲的歌曲，为自己制造乐器，如同大卫所造的，以大碗喝酒，用上等的油抹身，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。的确，当平安的时候，我们在安逸享乐，却不为以后的苦难担忧。耶稣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、醉酒，并今生的思虑，累住你们的心。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。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我们不要像耶稣时代的犹太的宗教领袖一样，耶稣降生了他们都不知道，他们素来宣称我们等候弥赛亚降临，我们素来等候以马内利来到，但是呢，以马内利真的降生在他们中间了，他们却没有一个人认识他。多么的可悲，多么的可笑，甚至连外邦的东方博士都无法理解，他们被撇在黑暗里，救恩传到外邦。所以当耶稣传道3年半，他要离开世界，要升天之前，他看见耶路撒冷就哭了。耶稣为什么站在橄榄山上看见耶路撒冷城就哀哭呢？是因为他看到这耶路撒冷城将来的毁灭，公元70年完全毁灭，圣殿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，自己的母亲拿自己的儿女煮来吃，到这个地步，耶稣为他们哀哭。在路加福音第19章第41节，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就为他哀哭，说，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。你看，巴不得，无奈 这事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的眼看不出来，因为时候将到。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，周围环绕你，四面困住你，并要剿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，依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。耶稣与他们生活了33年半，他们都不认识，都不知道。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眷顾我们的时候吗？什么时候是眷顾我们的时候？就是现在。正如保罗说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我们要把握住现在，把握住今天，我们要时时预备，常常警醒，我们要多多的祷告，每天要多多的祷告，来预备我们的心灵，来迎接我们的救主第二次的降临。巴不得这个词是多么的熟悉，为什么这么熟悉呢？因为这是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书信里面的一句话，耶稣说，我知道你不冷也不热。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贫穷可怜瞎眼赤身的。我巴不得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。你看耶稣说我知道你，我巴不得你，同样的一句话对耶路撒冷说，我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是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的眼看不出来。那么同样也给我们老底家教会的人说，我巴不得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又买白衣穿上等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能看见以后的事情吗？我们现在能够展望到以后的灾难，以后的困苦，以后的人生，以后的荣耀吗？我们能不能看见？无奈这是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的眼看不出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能不能看见？之前我们还分享过一篇，不要忧虑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，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，你里面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如果我们的属灵的眼睛看不见，瞎了，黑暗了，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所以买眼药擦我们的眼睛，我们不要成为老花眼，我们不要成为近视眼，我们也不要成为瞎眼的，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，我们的眼睛是光亮的，我们能够看到远方，我们能够看到以后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预言如同灯照亮暗处，预言好像灯一样，可以为我们指明以后的道路。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预言，我们要查考圣经，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免得我们被撇在黑暗里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注目在灾难上面，而是要注目在耶稣的身上，因为这些灾难都是告诉我们耶稣很快要再来。在圣道常威，圣道常威第139章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他说当他再来的时候，不是为洁净我们的罪孽，不是为清除我们品格上的弱点，或医治我们性情的脾气上的缺陷。这些事倘若要行的话，这工作早在这时候以前就该全部完成了。当救主再来的时候，圣洁的要仍旧圣洁，那些凡保守他们的身体与心灵洁净啊圣洁尊贵的人，都要得着最后永远不死的赏赐。至于锻炼的工作，都要在恩典时期中做成，现今正是为我们完成这工作的时候，正是现在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来读启示录第22章第20节，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同来读启示录第22章第20节。经上记载说，证明这事的说，是了，我必快来，阿们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耶稣说，是了，我必快来。我们要回应说阿们，主耶稣啊， 我愿你来。弟兄姊妹，愿我们今天都能够预备好我们的品格，来迎接我们的救主再来。我们的眼睛要时常注目他的荣耀，要时常仰望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，他是赐平安者，他与我们同在。他所允许的必然临到，他所不允许的必然临不到我们的身上。好，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，我们一同低头闭目。我们在高天之上，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借着你的话、你的预言来告诉我们要警醒预备，因为你来的日子近了，各样的灾难、各样的兆头都已经向我们显明，你正在门口。求主帮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品格，帮助我们不要贪爱世界，帮助我们胜过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罪恶和瑕疵，使我们身体、心灵都得以洁净、得以圣洁，是你所喜悦的。求你的灵住在我们的内心当中，洁净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充满我们。主啊，求你也医治我们的灵性和肉体的疾病，因为你是医治我们的，在现在的这些灾难面前，求主也帮助我们锻炼我们的信心，操练啊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学会信靠，使我们学会仰望，使我们不要惧怕，不要胆怯，因为主，这是你所许可的，祸福都出自于你，你所不允许的，就是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，你所许可的。我们也坦然接受，救主啊，你无论让我们生还是让我们死，我们都是你的人，就像我们的啊使徒保罗所讲的一样，我们都是属于你的，或活或死着都是属于你的。愿主帮助我们，赐恩典给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不配，是奉靠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那么另外呢，我再补充一点儿。就是说，耶稣复临之前，有一部分信徒会在灾难当中放睡他们会安然睡去，他们要在大艰难之前安然睡去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的祷告一定要凭着上帝的旨意不要凭着我的意思。那么有些时候呢，上帝会医治我们的疾病，但有些时候呢，上帝却不医治我们的疾病，我们要顺从上帝的旨意，不要撒泼不要说主啊，我一定要怎么样，我一定要怎么样。我们而是要说主啊，凭你的意思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。因为有些时候呢，上帝医治我们的疾病是好事，但有些时候呢，医治我们的疾病却是不好的事情。比如犹大王西西家，犹大王西西家，他的一生是光明磊落。他在他的国家当中进行改革的工作，他的信心也是非常伟大的。当亚述帝国来攻打犹大国的时候，西西家王就祷告，然后上帝就差派一位天使，在一夜之间杀灭了亚述帝国的18万5千人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，犹大王西西家的信心也是很大。但是呢，他有一天得了要死的病，他就祷告上帝，求上帝加添他的寿命。于是上帝就加添他15年寿命，结果呢，加添他寿命之后，他反而犯罪了，而且犯了大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有些人得医治是好事，但是有些人不得医治是好事。如果西西家王他没有得医治的话，那么他就不会犯大罪了。所以预言之灵告诉我们，在耶稣复临之前。在这个大艰难时期之前，会有一批人，他们会提前放税的他们会提前安税。比如一些老年人比如一些小孩子，他们会提前安税，有一部分会提前安税，使他们可以免去将来的大艰难。如果他们活着的话他们会面临大考验，可能他们就承受不住，他们承受不住的话呢，他们就会灭亡了，他们就失去了永生，所以还不如让他们提前安睡，使他们可以逃避这大艰难的考验，可以将来承受永远的生命， 是更好的。所以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祈求，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旨意来祈求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遭遇如何。因为在大艰难时期当中，会有一批殉道者啊，会有人殉道的，就是为福音的缘故而被杀害，会有这样的一批人。那么有些人他们为上帝做见证，有些人他们被关在监牢当中，有些人他们在啊，他们就逃亡到这个深山老林里面。那么有一些人他们为福音的缘故而被杀而殉道。所以上帝按照每个人的信心的大小来衡量，来安排每个人的生平。因此我们要信靠他，要仰望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凭着主的旨意啊，千万不要跟上帝说，主啊，我一定要怎么样，一定要怎么样。这乃是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的表现。我们要完全的交托，我们要洒脱，我们要完全信靠。愿主赐福给大家。